2016高考作文全国卷第一。
就是看图说话，问卷上一幅漫画，漫画分成四格，有两组小人，小人手中展示着批了分的考卷，而两个小人脸上呢各印着唇印和巴掌印。我们暂且把左边的小人叫小白，右边的小人叫小黑吧。这幅漫画是夏明画的，他一个字儿没写。小白、小黑两个人很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各拿着自己的分数单，考满分的小白被妈妈亲了一下，当然笑逐颜开。小黑呢只考了55，因此面颊上挨了一巴掌，受尽委屈。但是故事没完，这只是漫画的上一半，下边又接续了两幅图，仍然是小白在左边，小黑在右边。但有一件事情反过来了，巴掌印这回到了小白的脸上，笑容却到了小黑的脸上。难道小白这个好学生考坏了，小黑这个坏学生考好了吗？不，小白仍是高分98，只比前面少了2分。小黑呢仍是低分61，比起前面的55啊算是略有进步，勉强及格。往下一想，夏明的意思当然是在讽刺中国家长的教育心态。从孩子的角度思量，小白有求好心切的父母，因此100分差2分就挨打。小黑呢父母的要求很简单，及格就行，因此小白虽然成绩好，却不如有进步就得到鼓励的小黑那样幸福。但是且慢，夏明画的虽然很好，可是小白小黑手中白纸印大字的成绩单造型太简单了，令我不由得要探索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老实说，我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宁可看电视也不愿意看课本。当我第一眼看见这幅漫画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根本与考试成绩单无关，而是像《中国好声音》这类节目里面裁判所举的分数板啊。我以为这两个小人是两位裁判，裁判小白给了参赛者满分，得了一个稳，稳在夹上，十分开心。裁判小黑只给同一个参赛者55，人家恼羞成怒，就往他脸上打了一巴掌，这样解不也成吗？但刚才说了，这只是上一半的漫画，下一半的漫画怎么解？为什么裁判小黑给61分就得了一个稳，裁判小白给98分反而挨打呢？这还着实令我迷惑了好一会儿。后来我明白了，原来裁判虽然在给参赛者评分，电视机前面万千观众不也在给裁判评分吗？大家都喜欢的歌手，裁判扣2分也遭到观众丢鸡蛋，而表现欠佳的人，你给他的61既为他留面子，也给自己制造了好印象，这是小黑裁判聪明的地方啊。再往下想，这话还可以反过来解呢，高考有人作弊，难道电视节目的裁判就没有受贿赂的可能吗？你对我好，我就满脸堆笑给你满分，你不孝敬我必得55。下一半的漫画怎么解？那既然受了红包打压对手，惹来嘘声满场啊，也得硬扣他2分，而再不及格的水平，我也会看在红包的份上好言相向，61分让你过关。你说是不是裁判难为呢？写着写着，我想起句出名的话来，似乎也可以作为这幅漫画的注解。头一幅画，开心的小白举着满分牌，你先别笑得这么高兴，因为圣经里面耶稣有话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第二幅画，愁云满面的小黑拿着55分板，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 这话还没讲完，就转到第三幅画，98分的苦脸小白。耶稣接着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第四幅画，拿着61分的笑脸小黑，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看来老师固然为学生的成绩打分，学生也可以为父母的反应举牌。当你评断人的时候，可别忘了自己也正在被评断。2016年高考作文全国卷3，材料作文。经历几年试验，小雨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发出一种新式花茶并获得专利。可是批量生产不久，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就充斥市场。小雨意识到，与其眼看着刚兴起的产业这么快就走向衰败，不如带领大家一起先把市场做规范。于是他将工艺流程公之于众，还牵头拟定了地方标准，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推行。这些努力逐渐见效，新式花茶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小雨则集中精力率领团队不断创新，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致富带头人。小雨在哪里？为什么像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今天有阿里爸爸，当年有雷锋爷爷，为什么总看不见材料作文里的小雨奶奶在中国出现呢？首先得把这里所说的工艺花茶加以明确定义，不然就无从讨论。这应该是一种茶叶吧，茉莉花是中国茶叶的绝配，如果小雨只是想出了另一种花来配茶，就说不上是工艺花茶了。所以这里所说的工艺花茶或许是一种泡开来很好看，如同莲花出水，色香味俱全的东西吧。工艺花茶显然不是家家必备的生活日用品，因此它需要地域广大的消费市场才有足够销路，以至于材料作文中所说的什么劣质品仿造商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就不可能只限于本乡本镇，至少牵涉到省级以上的层面。这下就难了，因为像这样的事，谁批谁管谁执行，很难以想象什么叫做牵头拟定了地方标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推行。这工艺花茶也不是手机汽车那一类的高科技产物，因此还得考虑小雨获得的专利到底是什么专利。所谓专利，是一个人按法规向专利局提出申请，交了手续费，若是符合条件就会被批准。专利并不是因为小雨表现杰出才获得的荣誉或者奖赏。既然说他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他所能申请到的专利以及他能享受的法律权限就很少了。几年以前苹果告三星得胜了，因为三星手机的形状尺寸仿造了苹果。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小雨的工艺花茶上， 你自己都是以传统工艺为基础，别人难道不能再从你的改良加以改良吗？而且小雨就有这样聪明，他拟定的地方标准就是世世代代的金科玉律了吗？现今从衣裳、时尚到汽车、手机，都是彼此较劲儿，年年换新。小雨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仿造的劣质品，而是等他的办法拟定好，公文批下来，早就有更优良的产品把他给淘汰出局了。我看这出题老师啊，是喝小雨的花茶喝醉了吧。这材料作文里的疑点还有很多，因为时间与字数的限制，我只能写到此，但我必须说说他的结论，就是至终成为众望所归的致富带头人。因为这句陈述像极了童话故事里王子与公主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其实奋斗、成功、致富、名望都不是最重要的结论，我们这代有大批的考生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由父母口中也耳熟能详，早知道从创业到成功绝对不是像材料作文中所描述的过程。无论怎么做，小雨至终都有可能成为众人羡慕的富豪，但我更想问老师的是，他赚得了工艺花茶，赔上了什么？他的健康如何？家庭美满吗？儿女幸福吗？他会不会为了这一个工艺花茶，连自己的灵魂都赔上了呢？请不要嫌我写的离题，更不要告诉我这些不重要，因为那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所关切的事。2016年高考作文全国卷第二。语文学习关系到一个人的终身发展，社会整体的语文素养，也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自信。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语文素养的提升主要有三条途径：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实践。请根据材料，从自己语文学习的体会出发，比较上述三条途径，阐述你的看法和理由。我有不同的看法。语文教育对一个人的塑造和影响，绝不止于语言，因为我们所学所用的语言，总不是偏颇无人知晓的方言，而是带着庞大内容的历史遗产。比如说吧，离开了中文，人还有什么门路去真正学习中国文化呢？反之，一个人若是学好了中文，他不知不觉之间也就被中国化了。这里所说的三条途径，就是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实践，固然言之成理，但若不留心一个更根源的问题，我们花再多的功夫下去，也可能扫不着痒处，那就是一个民族的傲慢与偏见。因为要借语文教育对个人的终身发展，或者社会整体的语文素养，去影响国家所谓的软实力和文化自信，我们不能不思想这个问题。软件出了差错，再好的电脑也派不上用场。学习语文之先，若不把我们自己的傲慢与偏见除去，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啊，只会变成文化自卫。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封建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千百年来自诩为正宗文化，把别人都打压成披发左衽的蛮夷之邦，结果呢，八国联军炮轰颐和园，才使我们大梦初醒。这显然是傲慢与偏见在误国。 但是反过来讲，曾经搅乱天下的破四旧与打倒孔家店风潮，何尝不也是另一个极端的傲慢与偏见吗？这还只是中国人对自己传统语文教育在百余年之内所发生的两次大翻转。然而现今的语文教育早已不可能仅局限于固有文化，必须同时引进大量的外来文化。要是谈到外国文化的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实践，就使得问题一发严重、一发复杂了。因为你教什么、读什么、实践什么，是谁来选、谁来决定？要是主歧视者带着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些受教的中学生岂不从开头就被带差了路吗？再举个近代中国的历史作为例子吧。北方的匈奴一直是中国的世仇天敌，历史上这两种文化真是水火不容。万里长城不只是国防工程，更是从我们这头筑起来的防火墙。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实践几乎百分之百都来自苏联，这岂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大换血吗？这场大换血老实说并没有使我们成为大国崛起，反倒是40年之后引进了另一套文化，就是与马思想相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美国式的英语教育，让我们一下子在世界经济列车上拿了头彩。于是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实践又来了一次大转向。您看见了吗？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其实仍在盲动之中，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种种震撼并没有使我们在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中整理出个头绪来。然而中国人那种无由的傲慢与偏见却随着经济高度发展再度死灰复燃。因此若说现今中学生的语文教育，包括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实践，应当从何开始呢？我个人建议应当有效教导圣经、大量阅读圣经、社会生活实践圣经。为什么？因为儒道佛我们早都试过了，德先生、赛先生我们也请教过了，马思想我们骑过了，美市场我们开发过了，唯独这个曾经使多少蛮夷文化彻底翻转的圣经，我们至今仍然弃之如敝屣，从未把它拿来作为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教材。为什么？说穿了，难道不仍然是我们老中道统语文教育的傲慢与偏见吗？有道是金屋船间泡野笠，套上西服登阁履，若论天道和伦理，耶稣难比孔仲尼，悍马宝马跑得快，雷克萨斯也不差，追鹰赶美轻松过，无需借用十字架。你说是非，是非就是罪的繁体字，你说是非我是空，你讲赎罪我几对，万国荣华看老中，管他摩西和大卫，学了苏埃笑美帝，中国特色新天堂，灵魂唯物出马嘴，天国地狱。